如果只用一个词来回答说我需不需要心理咨询，那我觉得每个人可能在他生命某个阶段都是需要的。自己的理解是，我觉得咨询起效就很像是我们两个人是两个导演，
嗯哼，
然后两个导演在一起拍来访者的那个生命故事。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旷野
电
波》，
我是主持人柯婷，
我是刘畅。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一段时间心情很不好，然后会伴随着一些失眠啊、熬夜的这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就会觉得自己会不会心里出了一些问题，想要去找一些心理上的帮助，但有些时候又会质疑自己真的得病了吗？然后真的要去找到谁来帮忙解决这个问题呢？那今天我们就有邀请到宁波诺丁汉大学身心健康中心的方哲老师。他呢毕业于宾夕法尼亚大学，同时也是中国心理学会的注册心理师。
哇塞，那我们就来欢迎方哲老师来到我们的播客，欢迎。
那也谢谢柯婷和刘畅的邀请，然后旷野电波的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方哲，然后目前是中心的专职咨询师。
嗯，欢迎欢迎。对，今天其实主要是想去聊一聊心理咨询到底是一个什么事情，因为我感觉其实大多大家其实只是对它有一个印象，或者在各种就是电视剧里面有看到过。
对，
但真实的心理咨询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我觉得今天可以首先请方老师给我们演示一下，我们可不可以做一个模拟的一个小小的一个
心
理咨询。
理
对，它可以是一个非常小的。 OK， 那我们现在开始咯。
那可能我会先有一个开场，我可能会说啊，你好，我是这一次跟你见面的心理咨询师，然后我叫方哲，方方正正的方，哲是陶哲的哲，然后你也可以直接叫我的名字。我不知道怎么称呼你比较好呢。
就叫我柯婷好了。
这是你第一次来心理咨询吗？
是的。
那可能假设现在柯婷已经是同意了，也知情了这些东西，对吗？那可能我们就会开始。我会还有点好奇，可能是什么样的一些情况把你带到了心理咨询中来呢？
就是我现在刚开学，会感觉很焦虑，然后就是会处于一种就感觉自己被困住了。
所以你会感觉到有一些焦虑的情绪，身体好像也会有一些僵住了。
对，
这个焦虑它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呢？是这一次开学吗？
不是，就是我每次开学基本
都
会，
每次
都
会有。
对，
然后它一般是只在开学的时候来临吗？
就可能在假期的时候，我想到要开学这样的一个事情，我就会感觉有点不安，或者是说会感觉会很焦躁。可能到了开学那段时间，我就会变得这个情况会变得非常严重，就会出现那种就我们可能会说躯体化这样的一个症状出现。对，
所以它好像其实是持续了一段时间的。
对，
可能在你来学校之前好像
就已经有了，
有一些信号在那里了。
对，
它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吗？
我要是说感受变化的话，其实没有很多，它更像是一种我已经习惯它的存在了。对，
哎，我刚刚听到有两点还蛮妙的，你说一个是它好像是一个也陪伴了你蛮久的。
对，我记得第一次感觉到焦虑这个事情很实体的时候，是我在上高中的时候，我就很明显的感觉到我的肩上有个东西压在那里，就其实它什么都没有。对，然后之后就是一直都是好像观察到，哎，焦虑这个朋友他突然出来了，给你打了个招呼，在你肚上来了一拳，在你肩上在你肩上来了一拳，然后就一直这样子。过了一会儿，我可能这段时间压力没这么大，心情好一点，他就又走了，拜拜了。然后过了一会儿，要期中考，要期末考，嗨，好朋友，我又来了，再来一拳，就这种感觉。
焦虑好像又是朋友，但有时候他好像又有点不请自来，好像并不是我们所有时候都还蛮欢迎他的哈。
是是，
听起来，
我不欢迎他，太好，我不是，我真的很不欢迎他，但是又没有办法摆脱掉。对，
因为他好像就像是一个不请自来的访客，在你的房子里也住了蛮久的，但是好像呢，不是所有的时候他都跟你这个房主相处很愉快的。好像我们也想花一些时间去看看说，哎呀，我怎么跟他相处一下，或者他为什么而来，他什么时候而来的，好像这里也有蛮多我们会去好奇的部分。
哇塞，感觉再聊下去要收费了。
我觉得
差不多到这里，
差不多到这里好
吧。我大概明白了，其实跟我以前经历的还挺不一样的，就是他不是说 就如果我今天是开学交易要来的话，其实我抱有的对心理咨询的一个预期是你告诉我一个很好的方法，
方
然后我能
解决我的问题，
马上屏蔽掉这部分情绪。
嗯，
但好像听起来整个过程是有点像是一直就是方哲老师在拉着柯婷的手，然后一直在就是亦步亦趋的在往前走的这种感觉。我不知道你有感觉到这个事情吗？
有，就是他会在帮我去剖析那些就是我可能在表述过程中没有说到的部分，就是比方说我们刚才那个三审最后结尾其实有聊到说，嗯，就是这个焦虑情绪它是怎么来的，什么时候出现，这里面还有很多东西是没有的。然后这样的问题就是会引导我去开始思考，那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因素，心理也好还是说家庭也好，会引导就是会造成我焦虑的这样的情绪，它会引导我，
所以是帮你更好的看这件事情。
嗯，对，我觉得会是更全面的去看待我的焦虑这样的一个情绪。
哦，哎，这个我还觉得还蛮不一样的。
刚开头的时候你有说到你的那个之前有过心理咨询的经验，但是都不太好，我想就是请你分享一下你的故事。
我的第一次心理咨询是就是当时找不到实习，然后很焦虑。对。
真的超级焦虑，就是那个人焦虑到他整个人就是旁边有那种紫色黑色的乌云一样，这样黑压压的过来。
然后我就去那个医院，因为我其实并不知道心理咨询师和心理医生的区别。那个时候，
嗯，
我的第一个想法就是我要去精神科了，也许对。然后我过去之后，其实他没有很正眼看我，他一上来就是说你要开什么药。我说我不知道我要开什么药，是什么开药，我要开药吗？我要吃药。我其实还蛮害怕吃药的，因为我觉得会有一些副作用，
会记忆。
对对啊，记忆力也 不好之类的。嗯，但是他就是说那你不吃药那你要干嘛呢？是我自己决定是吗？他说那现在就两件事啊，你要么吃药，你要么就是心理咨询。我说哎，你现在心理咨询吗？然后我们俩就往那一坐，然后他就拿出来一张白纸，他在众多的纸框里面拿出一张白纸，然后他就根据我讲的故事一步一步的去把整个链条给画出来。
嗯，
然后就是但是他让我觉得非常感受不好的事情是他会找我那个链条里的漏洞，就比如说
你会觉得不好意思吗？会觉得不舒服吗？
就我并不需要你帮我找出我的逻辑的漏洞。他会找出来说、
okay.
哦，所以你觉得你是被这个人影响吗？嗯，我觉得其实不是。哎，我觉得其实是有可能是你真的是被这个人影响吗？那其他人为什么没有被影响呢？就等等等，就这些，就是有点像在反驳型人格
哦
的感觉。
其实我觉得他做事的逻辑跟他跟方老师是一样的，只是他表述方式会不太像。
对对对，
对他不像那种引导型，他就是那种像老师一样，就是指导
批改
哪里错了，哪里自我牵出来，这个是你怎么想的？
对对，所以其实就是从那次开始，我就不怎么所谓相信心理咨询这个事情，然后我也一直无法判断自己是否是需要当下这个情况需要心理咨询的。对，所以可能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对于方老师来说，到底什么样的情况下我就知道我是需要心理咨询这个事情的，是我有一个大的问题还是什么样的其他的情况下。
我觉得如果只用一个词来回答说我需不需要心理咨询，那我觉得每个人可能在他生命某个阶段都是需要的。 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他好像又会回到是说，哎，我什么时候会考虑我要做心理咨询，或者心理咨询是一个什么。像我刚刚在听柯婷和刘畅讲的时候，我就会发现你看你们俩其实说焦虑就挺不一样的。其实每个人哪怕是我们都在讲焦虑，好像都也不完全是同一个事儿。就像我刚听柯婷在讲的时候，我有一个体会也是，如果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可能聊下来之后柯婷的那个焦虑单引号的焦虑它可能不一定就叫焦虑了。焦虑也是一个我们这么多年下来可能大家给的一个 label。
哎，对
对。但是如果我真的问柯婷，如果假设我如果在心理咨询中遇见了，可能我也会在很久之后我可能会问他说，你这个朋友如果有名字叫什么呢？我觉得柯婷不一定会给他一个名字叫焦虑，
我会觉得叫他小柯婷。
哦，你看
哦，所以他原本是一团情绪，只是我们给他命了一个名叫焦虑。但是每个人的焦虑可能都那团情绪都不一样。
对，可能都不一样。所以我感觉如果从这个维度上来看，我们可能首先要看心理咨询是什么。就每个人心理对心理咨询的定义是什么。可能我们现在很多人谈到心理咨询，比如说像刚刘畅说的，哎，我可能最近实习一直找不到实习，然后这段时间好焦虑哦，好像持续了一段时间。
嗯，
哦，那我想着怎么办呢？我好像自己有点解决不了。
嗯，
那我是不是要找人看看？
嗯，
哦，有些人可能会是他觉得说，哎呀，我好像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感觉好崩溃哦。
嗯，
我好崩溃，然后我就一直走不出来。比如说我跟我男朋友分手了，我失恋了3个月还是走不出来，这个时候我想去看心理咨询。哎，但我可能我们也会遇到有一些来访，他是说我啥都挺好的，哎，但是我最近有点不知道我是谁，哎，我还蛮想去探索一下我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他可能也会去心理咨询。所以其实有各色各样的人我觉得会去心理咨询。我们可能早期我们对心理咨询的那个感受就像是你有病你要不要去看看，
对
对，
或者说比如说身边很多时候我们会看到说，哎，有人会说，啊，我好抑郁哦，我好 emo 哦，
抑郁了，
对，我抑郁了，我焦虑了，哎，那你要不去看一下。但是他其实可能不光光是囊括了这一部分的人。我觉得心理咨询它不是只针对于说崩溃啊、抑郁啊、焦虑啊，它好像也有一个维度是探索和成长。所以总的来讲我觉得它是一个从负无穷大到正无穷大的这样的一个存在。它就是在一个光谱上，就我们可能每个人的心理状况吧，如果我们可以比喻的话，它就像是一个小彩虹。它可能是可以滑动的，然后像刚刚柯婷描述，它可能是有不同颜色的。我们可能在不同的颜色，在不同的阶段，我们可能会需要一些不同的支持。有的时候这个支持可能是朋友可以给你的，有的时候这个支持可能是家人给你，有的时候可能你自己看着书，你想着想着就明白了。但也有的时候你可能觉得说，哎，这个时候如果有一个比较专业的人，他在这个领域上好像有一些经验，他跟我一起走走看看，那好像也不错。那我可能会去心理咨询。所以我觉得去到心理咨询中的人有很多种，他很像是怎么说呢，我觉得他很像是那种，比如说你如果今天明天你吃多了，你积食。
OK， 很诡异。
或者你便秘了。
OK， 那更诡异了。
这时候你可能不会马上想着去看医生，对不对？
嗯，
你可能想说，我要不吃个健胃消食片？
啊，对对对，
或者我吃点火龙果，我努力拉一拉屎。
嗯，
是不是？但是如果2个月了，你还是一直很积食，
还是一直便秘，
还是一直便秘，这时候你可能会想说，哎，我要不要去看一
看？
看
医生？
所以很多人就是也会是可能去看心理咨询的人，也会有很大一部分，我觉得可能60-70%吧，大家就哎，我这个状态怎么好久了，我自己尝试了好多的方法好像不太行。那我要不要去找一找帮助。但也有30%-40%，可能我觉得现在这个群体是更多的，更多的人他可能就像是，我可能今天不是因为积食或者便秘哦去，我可能是哎，我想知道我怎么样可以有一个更好吃的更营养的，就让我吃了我整个人都很开心的 recipe。我想去找一个营养师，或者我想知道怎么样健身，怎么样运动更好。那心理咨询它也有这样的一个部分。就是说帮助我们在就是从哎，它不是从无穷负无穷大到零，它肯定也是从零到正无穷大的那个部分。它更像是一个，我觉得它是一个问题，就是说哎，我想要以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去进行一个什么样的人生。
OK， 好，那我们其实刚刚有聊到很多就是各种各样具体的问题。所以现在我比较好奇的一件事情是，因为我的心理咨询过程不太顺利，所以一个真实正常的或者好的心理咨询，它是究竟我在这段1个小时的一个咨询里，它是怎么样就是起效作用到我的生活中呢？因为好像看起来就是聊了聊天而已。
我觉得首先咨询就是它肯定不会是只在这1个小时里面起效的。它可能也是要走一段路的。但是其实我们蛮常会有那个问题，就是大家会觉得说我希望心理咨询怎么起效呢，我就希望心理咨询帮我彻底解决我这个问题，
杀死这部分情绪。
当我们在讨论目标的时候，来访就会说，比如说像刚刚假设是跟柯婷类似的这样的情况，然后我可能在第一次见来访的时候呢，我们最后会说，哎，那我们接下来前3次要一起怎么走呢？你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小目标吗？
规划。
对，然后来访就说，老师把它解决掉，或者老师3次里面帮我消灭掉这个焦虑，让它再也不要出现。
像是我会说出来的话。
对吧？我坦白讲，我觉得这是一个 mission impossible，
不可能的，
不可能的，对不对？
嗯
嗯，所以就首先就是我觉得咱们做心理咨询，咨询工作不是在跟焦虑工作，我们是在跟活生生的人工作。
嗯
嗯
嗯，所以肯定是我们不是在解决这个焦虑，我们是在想说，哎，这个人刚好有一个现在叫焦虑的小东西，
嗯，
哎，我们要怎么跟他待一会儿时间呢？所以他很像是我们可能，如果简单来讲，他可能会涉及到说，哦，我可能要知道焦虑是什么，哎，我知道焦虑什么时候去找柯婷的，
嗯，
我知道在甚至在什么样的时候，焦虑和柯婷相处的还蛮好的，
嗯，
哦，就是我觉得咨询更像是，它就像是你在一团毛线，
嗯，
乱毛线中。然后你跟咨询师一起去把这个毛线重新去梳理梳理，把它梳理成一个好像看起来更符合你自己的逻辑， 你自己的价值观的东西，
嗯，
如果 in the short 可能是这样。我们在这段咨询旅程结束的时候，我都会问来访，我说，
嗯，
哎，那我们其实已经也走了一段时间了嘛，
嗯，
那回想这段旅程里面，你们会觉得说，嗯，哪个时候你印象还蛮深刻的，或者，哎，你觉得可能 somehow 这个部分好像是有点帮助到你的，可能就是像嗯柯婷和刘昌文的所谓奇效的部分。
嗯，
嗯，我觉得可能他们的回答会更真实一点，更贴合大家说的，但是这些答案其实蛮出乎意料的。
嗯
嗯，
有没有什么例子？
有可以分享一些是真实的，但是可能就是
改编过，
对，改编过的。
嗯
比如说我有一个印象还蛮深的，那个我的一个来访的比喻，他说他觉得咨询的那个过程就像是异世界打怪的过程，屠龙，对，他就是在异世界里打怪，对，这是他真实的那个话了，可能，他说可能这个过程里就是咨询是他其中的一个法宝，他的这个游戏世界里，那他可能有六七样法宝，但是他一直在跟他的那个屠怪那个怪兽，可能就是我的一些心理上的挣扎，或者我关系中很多的困扰，那我在这个打怪的过程中呢，我不是每时每刻都把心理咨询拿出来放大招的，但是我会知道他一直在我的宝箱里面，我想用的时候他可以拿出来被用一用，会有人是这样说的。然后我也有听到过，有个来访会跟我讲，他说就是我们其实工作蛮久的，然后他跟我讲说他觉得，哎，你知道吗，我觉得我们咨询有一瞬间我觉得对我超级有帮助的是，反正就是一两分钟的时间，
嗯，
那个一两分钟就是我们俩谁都没有说话，
哦，沉默，
那个，对，在沉默。因为当时呢这个来访他遇到了一个我也解决不了他也解决不了甚至没有人能解决得了的一个事情，
嗯，
非常非常的无力，
嗯，
让他也好无力我也好无力，
嗯，
我们就在那个无力里面坐着，我们就坐了可能一分半钟，
他是有人陪的在那个沉默里面，
对，我们俩一起在那个无力里面坐着，
对，
然后在咨询就是我们最后旅程结束的时候，他就跟我讲，他说，哎，我会记得当时我问你，我说，哎，你好像你是不是也觉得好无力，我说是哦，我也觉得好无力，好像
被共情到了，
没有什么能做的，对，然后他那时候就觉得说，哦，咨询师也有做不到的事情，那我也有做不到的事情，好
正常
哦，所以你看其实就是他起效的很多个 moment 就是不会是我们想到的，我只能说就是我可能现在从业了快七八年的时间，
嗯，
好像没有一个来访跟我讲是说，哎，哲，我觉得最起效的是你当时给我讲的，说你要去做这个事情，你要去做那个事情，
哦，
就比如说像是给一个药一样的那个部分，
嗯，
所以我觉得可能咨询它起效的部分不是说我们真的是在prescribe something， 不是在给一个药，下一个处方，它更像是在那个空间里就是我们两个人那个关系中在发生一些什么，我自己的理解哈，我自己的理解是我觉得咨询起效就很像是我们两个人是两个导演，然后两个导演在一起拍来访者的那个生命故事，但他一开始就会带一个他还没有剪辑好的这样一个电影片段进来，然后可能他还会有一些脚本， 然后可能他现在这个比如说拿客厅那个，可能他现在这个名字就要说我和我的小客厅，
嗯
可能就对，可能就是这样拿进来的。然后我们可能会一起看一看，因为我是他的副导演嘛，那他作为主导演，他就要跟我讲说，哎，我这个电影想讲什么，我现在已经采集了多少多少的镜头。
嗯，
那咨询他真的如果说是那个起效或者是这个副导演他在做什么呢，他可能就是会去看说，哎，我在这个分镜头里面还要发生一些什么事情吗？
嗯，
因为他可能更多的来访者关注的是我作为那个主要演员在那个台上呈现的那个感受，比如说啊，我好焦虑哦，我好 emo 哦，他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个氛围。但是副导演他可能做的就是舞美啊、道具啊、场景啊，他可能就会去想说，哎，那这个主角他那天要穿什么衣服呢？他可能是去把这个分镜写得更具体的那个人。然后这个过程里，可能我们会跟这个来访者主导演一直去讨论说，讨论，哎，你现在这个电影还是要呈现这个吗？或者哎，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东西还蛮有意思的。然后呢，可能在这个合作的过程里面，我们就会慢慢去探索到说，来访者他的这个人生电影他到底想要怎么拍，他想要给这个电影取一些新的名字吗？他想要邀请一些什么样的人进来呢？但是一部电影要拍得好，我们现在有两个导演嘛，那肯定这两个导演就是要合作的好一点，就肯定不能吵架，吵架就是各自拍各自。就比如说副导演说，哎，你就要这样拍，你现在就要拍一个是说柯廷战胜了小柯廷的故事那肯定
要，
对，那肯定就对，你看柯廷马上说，哎，我不要
解雇
对，不可以这样，对不对？所以可能他在这里面最最重要的那个部分就是导演和副导演是怎么在一起商讨出这个剧本，但是同时又把那个最重要的那个拍板定钉的那个权利给那个主
导演。
这个可能就会回到，就是我常常会跟我的来访在讨论，因为他们都会问我嘛，哎，那心理咨询我们到底是
在
做什么，在干嘛啊，我们到底要做什么，哎，你都问我这么久，我跟我爸妈的关系那是要怎样呢？你就问我这么多，哎，或者说你现在跟我讨论这么多，你在怎么想我，你跟咨询师的关系，那是要怎样咯？那我自己的理解啦，就是每个咨询师可能理解都不太一样。我自己的理解是，我说咨询就像是一个无限大的符号，就是倒过来的把，
那个无限的符号，
对，无限的符号是倒过来的这样的一个把，然后它就可能你不论从哪一个方向开启，它都是循环往复，会走来走去。那咨询室内的关系就是比如说来访者和咨询师的关系，他可能就是这样走过来，他可能是走出去之后，他会影响到来访者和其他人很多的关系。往往来访者走到咨询室中，他就已经带着好多好多的关系，跟自己的也好，
对，
跟家人、跟
朋友，
还有跟社会哦，还有跟我们现在处在的这些环境，学校也好，更大的社会语境也好，网络也好，那他带着这些关系进来，然后这些关系他其实都会在跟咨询师的关系中有一些小小的缩影。那我们在这些关系中，咨询师背后有很多的关系，所以他其实是很多个这样的无限大符号在作用。但是我觉得咨询在起效，如果真的说在起效的话，它就是这个疤在流动起来，就是不断的在流动，就是，
所以可以两端，是一端是可能咨询室外，一端可能是咨询室内，然后室外流到室内，室内带着一些东西又回到室外，
对，还有可能你的心理流到 心外
啊，
对吧，你自己和自己的关系很多时候就会影响到你跟别人的关系，所以咨询可能它更像是一个我们作为当事人都在那个疤里面，都在那个环里面去感受着流动，同时我们也会一起稍微跳出一点那个疤以外，我们尝试去，因为咨询也会有一些讨论的空间，我们可能会一起去看看说，哎，刚那个无限符号那个疤里面发生了什么呢，以及是他最后会走向的一步，就是我以后那个疤想要怎么样呢，所以我觉得如果是起效的话，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它不一定是在咨询中才会发生的，就像我们刚刚说，只要关系在流动，只要关系在存在， 它都可以是一个很疗愈的过程。
嗯，
但我觉得前提是找到好的副导演，对吧？
对
对，然后这里就是我的一个大问题了，这个副导演真的难找啊，我说这个合作伙伴是非常难以遴选。我刚描述我的第一次嘛，可能是，然后后面还有第二次和第三次。第二次是我找到实习了，但是另外一个极端，我有很多的实习，我实习太多了，我做不完了。然后我当时想找到他，其实是想问他，就是怎样解决，还是怎样解决，就是我要放弃哪个，保留哪个。但是没想到他跟我聊到一半，突然问我了，我以为他要告诉我，我跟他讲我做了 A B C D 实习，我怎么办，要放弃哪个？他突然跟我讲了，说，哎，所以你为什么要就是做 A B C D 这四个实习呢？你不累吗？我操，确实累，但是但是我只是想知道我要放弃哪个，所以就是最后也不是特别的愉快。但第三次我前段时间有去英国诺丁汉那边交换嘛，然后英国那边也有一个 Health and Wellbeing Center， 然后他们那边也有一个老师，但是虽然我的英语也不是特别好，然后但是我跟他聊的时候就是他不是很想要帮我在这三十分钟之内解决一切，但是他也很尊重我到底想要什么。那时候我就觉得他是我一个合适的一个副导演。
OK，
所以其实我得出来的结论是，我不知道是否正确，就是在找心理咨询师的过程中，其实他也是需要一个可能会存在很长时间的不适配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磨合。
当然当然，
所以那如何可以去找到一个比较
适合自己的心理咨询师？
这其实是我感觉我蛮多我身边不是心理咨询师的朋友会来问我的一个问题。我觉得在学校内和学校外会不太一样一点，可能学校的心理资源它一定程度上是有限的，就比如说我们可能固定的就是这么多位，
一学期六次，对
可挺好了解。对，每个学校不一样可能，对，但是就是可能一定程度上它是有限的。但是如果我们是针对就是更广阔的一个受众，就是社会上的各个想要去寻求心理咨询师的人吧。我觉得心理咨询就是找心理咨询师有点像相亲。
你干嘛这么难找的？
其实就是你要找到一个适配的蛮难的，它跟找专业也一样。我觉得就是找到一个你自己喜欢学着有热情的专业，就是都不容易。找工作我觉得是一样的道理。一般我们可能，我觉得把它想成相亲可能容易一点哈，就是你一般相亲第一步你会怎么样？
梳理自己的资源。
哎呀， 好棒。
问他收入多少。
哦，已经开始找了是吗？
哎，对，你我觉得你们俩讲到就最重要的两个点。
哦，
就刚刚刘畅讲的，就是说
各得一分，
我有啥，我要啥，我现在在哪里，我现在正在经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然后我觉得我现在能在帮助到我的有这些资源，哎，我可能在这些部分上会需要一些额外的支持，那个就是一个需求嘛。就举个例子，那可能比如说今天这个来访他想讨论的是他学业也挺顺利的，然后他已经找到了实习，但是呢他可能最近他发现说
就是找不到对象，赶紧再说我。
哎，也可以，那就这个。
好好，
就说哎，我最近找不到对象，且我好像我也不知道我到底喜欢什么样的对象，
哎，
然后我对我自己性别是什么我也不太确定。
哦，对啊。哎，
那你看他的需求其实还挺明确的对吧。他今天不是要去讨论一个是说
原生家庭
或者什么
学业，
对，也有可能讨论着会相关，但是他可能一来到他觉得说哎，我现在想讨论一个就是关于亲密关系或者我自己的性别认同这样的一个部分，那他既然知道了他的需要，然后刚柯婷说的就是蛮重要，就是那对方有什么呢？他有什么呢？那我们可能会从一些什么角度去看呢？那最常见的就是我肯定是希望说，哎，我的咨询师他是知道，亲密关系是什么吧？他可能对性别认同，他对于性多元这个话题他是了解的吧？他可能是要有相关的一些受训的吧？对吧？那可能我们带着这个视角来看，我们一般去找心理咨询师，第一个呢，肯定是我们会去看一看说他们的专业受训的背景。比如说像可能我们现在比如说我们中心所有的咨询师我们都是学业教育上的这个受训，就是我们可能都是比如说是 咨询的硕士或者怎么样，那我们肯定是有一个系统的受训，嗯，然后我们可能现在都是在持续的接受一些培训中的，
嗯嗯，
那也有一些他们咨询师，他们可能是经历在接受一些长程的一些心理咨询的，
长程
是指比如说两三年的呀，一两年的，对，那就是确保他们可能也是你懂，就是我要了解这个领域，我了解我在做什么，其实我还是需要很系统很扎实的学习一些专业理论知识的，那这个可能是大家在平台上或者是收到一些咨询师的简介中我们可能会去看的，这个人的比如说流派取向背景是什么，那他在这个框架里面他有没有系统的经历过一些受训，就举个例子，比如说我的两个拿我自己来说，那我的两个研究生都是在心理咨询的这个专业里面的，然后我毕业之后就是有经历过很多个不同的培训，但是我目前是在叙事疗法的长程受训中的，那这些可能都是我们作为咨询师会更新在自己的简历上的，来访者是可以看到的，那专业的资质可能也是一个，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可能国内的这个行业的资质它还在一个整合的状态中，所以也没有说哪一个是
被官方所承认最正式
的，对，最正式的这样的一些然后也可能也会有一些咨询师他们可能是在别的国家拿的执照那比如说像美国他每个州的执照都是不一样的，那可能在这个资质上大家也可以去有一些判断，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一点是更重要的两点吧，我觉得一个就是你在看这个咨询师简历的时候就跟看相亲的时候
看感觉是
这样说不太好，但是我觉得大家可能都会有一个体验，我们不是跟每一个人都聊得来的，
是的，对，
有些人就是很合眼缘，对吧，或者你看到这个人写的这段话两个人同样都在说一件事儿，这个人说的话你就觉得哦是是是，对对对，这个人就说的什么狗屁就是对吧，就是会有这种感觉，那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就是你自己感觉舒服自在，觉得说哦，这个人我有点想聊一聊的，那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个是在我们没有见到这个咨询师之前嘛，就前期的一些材料的筛选，那可能大家也可以去找一些，比如说那当地的一般三甲的这种精神科的医院，他们也有心理科心理咨询，这种，那这种可能相对而言是比较正规的，然后线上的一些平台可能大家就是要对咨询师的这个受训背景专业资质，可能还有是我不确定他们会不会提供了，比如说他们有是不是在接受督导啊，这些都还是蛮重要的，那我们可能都会去看，但是最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第一次见面叫做初始访谈，初始访谈其实它就是也是让咨询师了解来访者的一些情况，同时它也是一个
双向
匹配的一个过程，如果作为来访者你自己的当下的一些感受，身体上也好，比如说我有没有感觉跟这个人坐在这里我就哪里都不舒服，
坐
立
不安，
坐立不安的我要走了对，或者就是我跟他聊了感觉如坐针毡，或者我感觉我好像很难信任他，
就
不太被接纳，对，就这种如果很强烈的话那可能第一次就不太行哈，但是我要跟大家讲的还有一点就是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见完第一次呢大家没有太强烈的感觉，
就感觉还好，没什么
能说的，对，就是还行，你说太好也不算，但是好像也能进行，那这种的话我一般的建议就是我们大家可以进行个两三次感受
是是，
对，因为一定会就是咱们都是人嘛，人一定会有差异，就是一定会有一些碰撞出现的，那这个磨合的过程其实是挺重要的，排除了就是比如说第一次见面他有很多就是不 OK 的言论，就是让你觉得说这个人跟我三观完全不合，那这种我们就拜拜了，但是你觉得好像还不错的，我们可能就会有一些继续的交流，那在这个过程里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常常会忽略掉的，作为来访者是我们都有 say no 的权利，但是其实它落实到我觉得具体实操上我觉得没有太多的硬性的标准，就是你自己的感觉我觉得是蛮重要的，
明白，
特别是我觉得很常见的是比如说明天要咨询了，我今天想到说
不想去了，
哎呀不想去了， 当然就不想去里面会有很多的因素啊，
嗯，
但是如果是因为哦，我觉得我想到的是，哎呀，我跟这个人上次讲他都不太理解我，刚讲半天都好费劲哦，
嗯，
那不想去了，那这个时候他可能就是一个信号灯了。
嗯，所以我们刚刚聊了很多有关心理咨询的东西，其实现在我们想把镜头转移到心理咨询师者的身上，对，有一些对于心理咨询师我们会比较好奇的一些问题，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们也会好奇的一些问题，进行一些拷问。
好，请来。
嗯，首先就是为什么会是心理咨询这个行业？
对，
嗯。如果从最早来讲，就是我可能我现在站在一个回溯过去的那个历程上，我觉得它其实是有很多个节点都有给我种下
线索串起来，
对，有种子的，但是也有就是很明显我想去做心理咨询的时刻。
嗯，
我其实是到真正到大四大三下大四我才决定要去读心理咨询的。我大一的时候，大一的暑假的时候我去印度做了志工，
嗯嗯
嗯，然后在那边待了快两个月这个样子。嗯，当时就是去到印度之后呢，其实也蛮坎坷的。但那个点是我有在印度当地认识的一个朋友吧，他也是一个志愿者，他们叫 homestay。 嗯，然后这个朋友我们简称他为小 A 好了。
嗯，
然后小 A 的妈妈有两个孩子，就是小 A 和他的哥哥。
嗯，
然后他的哥哥在14岁的时候过世了，因为一个病。但我去到那里的可能前两周我都不知道这些事情。
嗯
嗯，这个妈妈小 A 的妈妈是一个教授，可以算是教授吧，就是她是读到博士，
嗯，
然后她是印地语的博士，
哦，
就听起来很厉害，有没有，
嗯，
应该是那种很受人尊敬的那样的程度。但因为我跟她就她不会讲英语，所以我们其实就是不太能沟通，
嗯，
我们就是连笔画带猜。
嗯，
对对对。
嗯
然后呢我去到他家，我其实一直有看到一个小男生的照片在家里，但我不知道那个是什么，我也没有多问。于是到某一天晚上，我就在刚洗完澡，然后我刚穿好我的衣服，那个浴室门就轰被狂轰，就狂炸，就狂敲我的那个浴室门，然后我也听不懂，我大概只能感觉到说让我快点出去。
嗯嗯，
这个时候小 A 不在家，家里只有小 A 妈妈和我。
嗯，
然后我就出去带着我的手机，我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就被这个妈妈又推又打的扔到了门外。然后那个时候已经是半夜12点了。对，我然后我完全对，我现在就跟柯婷就是在我面前的那个表情一模一样，我就
为什么
发生了什么，
好怪。
然后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了10多年了嘛，我甚至现在都记得，我那时候我的手机只有9%的电量了，我觉得我要死在印度了那一天。但是最后就是我反正 in a short 我被我的朋友们 rescue 了之后，小 A 第二天回来了，然后小 A 花了很久，他在我面前就坐了很久，我们就可能就没有说话，他就在那里哭，然后就等了很久。他就是我现在都记得说啊，他那边就是深呼吸了好几下。
嗯，
然后他就跟我讲说，哦，原来这个事情是他哥哥就是因为这个疾病过世了，然后呢邻居啊或者他们的亲友都觉得是妈妈没有照顾好哥哥。
嗯，
然后妈妈就是受到了很大很大的心理上的痛苦。
嗯，
然后他可能就是患了，就是像我们临床上来讲他就是大家可能都知道 PTSD。
嗯嗯，
对，创伤后应激障碍。那他具体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表现，是妈妈可能会突然之间可能会觉得说他会有些闪回嘛，他就会觉得说哎，这些旁边的人都是要来害我儿子。对，就是他们都是坏人呢，就是我要把他们丢出去，然后就是这样的话我的儿子就不会受伤了。嗯，但我当时都不知道。然后他们之前小 A 也有尝试带妈妈一起去看医生，然后就是服用一些药物。但是他们没多久就停了，因为大家都会觉得说哦，你们家就有一个精神病。然后他爸爸也因为这个事情就是去别的国家工作了，就相当于抛下了他们在这里。所以那是我可能第一次距离就是这么强烈的心理痛苦这么近。然后我也开始思考说，哦，为什么就是女性群体就是在印度，就是我觉得啊，女性群体真的是还忍在承受蛮大蛮大的苦难的。
嗯，
就是又要养育一个孩子，然后 又要经历丧子的这样的痛，
又要被指责，
对，还要被指责，而且现在就相当于他有这么多的一些心理上的困扰还不能得到一些帮助、
嗯、
为什么会这样呢、
嗯、
我就在想说啊，那有什么方法就是我可以去做的，有什么东西是我可以去做的，就这个问题就是我贯穿了我的整个大学生涯我一直在想的。
嗯，
然后我最开始就是想说嗯，那是不是要做一些社会心理学的研究，
嗯、
哦、然后尝试做了一些研究，发现研究很有意思，
嗯，
但是呢它不是在第一线的，就是我、
嗯、太宽太大了，
对，我做出来的研究它不能第一时间被我真的应用到个体身上、
嗯、
后来我又去尝试了解了教育，就是 adult training，然后说 training 就像是给、
嗯、
就是教别人一些东西嘛，
对，教成年人，
对，当然他又是有一些 skill 有一些 knowledge， 嗯，但是实验了之后我发现哎，我总归会有些不舒服，因为我觉得我好像不想做那个跟别人讲说
你
一定要这样
做什么
自上而下的那种，
对，然后后面是我大三的时候我去UCLA、
嗯、
就是去下校的时候，当时读临床心理学，然后呢顺便修了一个拍电影的课
怎么突然 IC 了
就是不想就是只是很苦逼的学习、
嗯、
然后
学心理学很苦吗
还挺苦的，学临床真的还挺苦的、
okay.
对，嗯，
所以电影课怎样，
对，然后我们就想说拍电影，然后当时大家就想说哎，我们对什么是 OCD 什么是强迫症有点好奇、欸
嗯、
然后就想去看看说哎、嗯，一个个体可能跟强迫症这个东西相处的一个经历是什么样，
嗯
嗯，所以可能是那个拍电影的经历，所以我们也是以一个就是咨询师和来访者的视角去看去打开的，就那段经历会让我突然间意识到说哦好妙哦，还有这样一个东西叫心理咨询、
嗯、
它好像是一个一对一的这样的一个空间，我也没有说我一定要让你做什么，不告诉你说这个东西是对是错，我只是靠近你哦，原来这个东西是你眼中的强迫症的症状、
嗯、
哦，这个东西是你眼中的焦虑哦、
嗯嗯，
就好像只是靠近他，然后慢慢的通过这个部分让他找到说哎，我有这么多的权利，就是 rights 也有 power，
嗯，
我有这些东西，那我怎么可以应用它更好的帮助我去生活哦，就是那样的一个契机，就是我突然间意识到说哦，我有点想去做心理咨询，
嗯，
然后我最后研究生就尝试去读了咨询，
嗯，
然后那两年就是那段在美国的经历也是带给我蛮多的，我觉得是因为我真正去试验嘛，去试验说哦跟这些来访工作好像真的是嗯我想要的，我想要去能以我的方式小小的改变一点点这个社会的这样的一个方式，
嗯，
对，
就是如果是心理咨询的话可能是一对一会能帮到他，就像你说的小小的改变一下这个世界、
嗯、
那你会有没有大大的改变这个世界的无力感吗？
嗯，会有，我觉得坦白讲有时候会有，嗯，特别是我觉得那问题还蛮好的，我觉得这个是我其实也想了好多年，他甚至也是、
嗯、
我觉得是我在更了解心理咨询是什么、
嗯、
就是我跟心理咨询，我跟心理咨询师这个身份一直在、
嗯、
一直在那个八互动的过程、
嗯嗯、
因为很传统的心理咨询他会很强调是说我们要中立一些、
嗯、
然后我们就是嗯更多的像是一块白板，就是白板，就是来访可能投射到这个白板上我们反射回去、
嗯、
然后我们可能更多的不会带很多自己的
个人色彩，
对对，或者自己的价值观进去 嗯，但是我在慢慢的试验过程中我会觉得说啊，其实咨询师身上是有他的社会责任的 嗯，就是我们不光光是在咨询室里面一对一的去走那段旅程，就是我们也要在咨询室外去做很多的改变、
嗯、
因为那个其实我觉得也是一部分，就是来访者所在的环境和你所在的环境，嗯，所以我觉得我不知道我能做多大的改变， 嗯，像比如说今天做这个播客，我觉得它可能也是一个小小的，
它也是一个疤，
对，但它对它也是一个疤，对，嗯，所以我觉得比起说无力吧，我觉得那个无力可能是说我无法一下子以我的力量达到那么大的一步，但是我觉得因为有很多的人都在跟你一起走那些小步，所以我内心还是比较相信是说我们可以往更好的一个方向走的。
这些老方老师你刚才也有提到说你在你会你作为心理咨询师你其实也会去找你的心理咨询师，所以我就是想我们就是很好奇你在你接受一些来访者的过程中有没有一些经历那种比较大的冲击的时刻让你觉得没有办法排解只能去找心理咨询师了，或者说你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排解你这些心理负担的方式，
心理咨询师心理出问题了该怎样去进行一个对大概这个意思。
我觉得冲击的时刻一定会一定是是会有的。
有没有什么故事
他是不是心理问题我不好介意界定哎，因为可能在我看来我觉得他可能不太算是心理问题，有故事肯定是会这样的经历我觉得很多哎，而且我觉得他一定是会贯穿在我作为整个咨询师的那个旅程中的。但是我觉得近年来冲击没有那么大，所以我可以跟大家分享是我刚从业的时候冲击很大的故事。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刚作为新手嘛，小资，就是小白咨询师，
小资 OK
小对小小咨询师，就是和很多个就是小小资一样都很想努力做好每一件事情
OK
对，就是想 take care of 来访的 everything。 那个时候我是在美国嘛，我刚可能对我刚前面有讲到说我其实小时候不是会对那个家暴这个部分很好奇，
对， 对，
所以其实我中间有一段工作的经历呢是我在一个 trauma center， 就是一个创伤治疗的中心，然后我当时工作我们有两个边，然后我工作的那个边是所有的我们所有的来访他都是经历过比较复杂的创伤，比如说是性侵，社区暴力 community violence， 或者人口贩卖，或者他们是难民，对，他们都是这样的一些创伤的亲历者，所以就是还是蛮高强度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的。我们可能一周我作为学生的时候当时可能一周就有三天，我们两天半吧，三天可能就有20多个来访，所以强度也强度很大，强度是很大的，我早上9点做晚上7:30吧这样子，
然后那些事儿就不断的在直接击打着你。
对，所以我当时有一个印象很深的那个时候是那时候应该是研二，然后我刚好也在学 feminist therapy， 我们在学就是女性主义心理学，然后我们可能就在看很多的纪录片，刚好有在讲到是一个西非的某一个国家它的一个战争，就想要独立然后一个战争的这样的一个纪录片，那里面就是以下就是下面要 trigger warning 一下，就是大家如果就是不能听一些血腥暴力的就是可能就要跳过一下，就是可能那个纪录片里面可能就是我们看到的战争纪录片里面，比如说你会看到那种枪击或者是火啊，或者炸弹啊各种空袭啊之类的，那他那个是纪录片嘛，我当时看的时候觉得哦就是这个真的太苦难了那些人，但那个是一个感受，直到就是说我面前坐的那个来访，就是他恰好就是我那段时间我在上课看的纪录片的那个国家
的
就是逃难到美国来的
啊，
亲历者，
对，他是亲历者，他是那个战争的亲历者，然后就是首先你能看到说他来他就是他一定程度上就是他的肢体已经是有残缺的，当然他有在很健康的生活，这个是蛮重要的，但在跟他工作的过程中他就会跟我讲那段经历，比如说他会讲到说哦，他亲眼看到他的家人在他面前被浇了汽油就被点燃了，就是会有很多这样的一些经历，就是他会一下子把你从跟纪录片可能是 几千公里远的那个、
嗯、隔着
屏幕的，一下子对一下子就拉到现场。所以那段时间因为我跟他也是每周都见面嘛，我们是一个长程的工作， 我就是在他聊这个经历的那几周，就是每天不能说每天吧，但是可能隔两三天我就梦里都是那些场景、
yeah.
对，就是我旁边就被炸掉啦，或者我就被炸掉啦，或者然后包括就是我是怎么流离失所的来到了这里、
嗯、
就是我好像就跟我的来访在共同经历那一些、
嗯、
对，就那个算是我刚开始从业以来就是遇到最大的一次冲击了、
嗯、
就是我就是开始睡不好觉 但是我后面就是我也知道说哦，这个东西它有一个专业术语，它叫做Vicarious trauma， 我们中文叫替代性创伤、
oh.
就是说可能我一定程度上也在、对也在经历来访、就是那强度会很大，那个被情绪唤起的那个强度很大、
那怎么办呢？
我刚开始就是我有观察到这个部分，我还没有做什么、我甚至是还查了很多的资料，我还尝试想要去更多的了解这个国家，因为你想对这个来访者做更多的事情嘛，你就会想说、啊，我多了解再多了解一点，当我越了解我做噩梦就越频繁、后面我就把它拿去跟我的督导讨论、那督导就是我们在、咨询中很特别的一个存在、心理咨询它不光光是有咨询师和来访者，然后咨询师也会定期去跟他的督导，督导一般就是更资深的，就是比我们经验更多一些的、咨询师、然后他们也受过就是、如何去陪伴咨询师工作的一些培训、那我们就会把这些，我们也很困扰，因为咨询师本身就不是万能的，你一定也会遇到说、啊，完蛋了，这个我来访我完全不知道怎么跟他工作、那我当时就遇到就这个情况，完蛋了，我要怎么跟他工作，以及就是我好像也出了一些状况、对，然后我就会把这个拿去跟我的、督导讨论，那我的督导会有给我一些专业上的建议，比如说如何去设置一些心理上的边界，比如说你现在就不能再看这些电影咯、以及就是他也会跟我讨论说，哎，那我们把这个来访者排在这一天的哪个时段呢？
哦，这有影响。
你想，那比如说如果他是你今天第一个来访者，你可能在见第二个来访者的时候，你脑子里还在回想那些画面，
对
不对？但他可能又不能是你最后一个来访者，因为那时候你已经超级超级累了。你可能结束了之后，你就会捧着这些情绪在你的回家路上。
下班了。
对，所以他会有很多就是可能在咨询工作中的专业的一些指导。但我觉得还有一些就是更重要的，也是说就是我在作为咨询师这个身份之外的还有什么？比如说我当时会有很多我关系很好的朋友，他们可能周末会跟我一起出去放松，然后我们会一起去健身，或者我们一起会去旅游一下，你说
会跟你的朋友就是聊你在工作上遇到那些比较有创伤经历吗？
因为一方面我们需要保护来访的隐私、
哦、对，
所以其实不太能说具体的事情，但是我可能也会比如说跟我的家人或者我的朋友我的伴侣也可能会说啊，我最近就是能量有点低，就是我还蛮需要一些支持的，之类。他，你可以告诉他你的感受嘛，因为感受是很主观的。所以回答柯婷和刘畅刚那个问题，我为什么我说他是一个就是一定会出现且是贯穿咨询师生涯始终的，就是因为他是一个涉及到我们怎么去建立咨询师自己的那个关怀，自我关怀系统。一方面，他可能需要有我们说的这个专业的督导的支持，一方面是他会需要有一些边界，比如说他那个边界可以小到是，我现在比如说我进入咨询和结束咨询，我都会有一些小小的仪式，比如说我可能在咨询前的一分钟，我现在可能就，不回我的 Teams 消息啦，我可能不看邮件啦，我可能就跟我的个案的这些情况待在一起，我可能就深呼吸，然后慢慢的放松下来，我跟自己讲说，哎。好，我现在准备好要进入跟比如说跟柯婷一会儿要见柯婷了，跟柯婷的这段旅程了，然后可能见完柯婷，我们咨询师长会说拜拜，对不对？那我可能也会花个三五分钟，包括写他的记录，还有可能心理上我也会有一个小小的告别，是说 OK， 那我现在我要暂时把这个部分先放在 你心里你自己有一个角落，你要放在那个角落里了、
嗯、
我可能下周这个时候会再把它拿出来。那这个是可能小的边界，有些大的边界是比如说工作和生活的边界，比如说我们不会在卧室，不会在书房、
嗯、
不会在自己家里去
做
咨询，对吧、
嗯、
这种也是那像我个人的话，我可能就会住的离学校远一点，因为这样的话下班之后我就会有一个
分离开，
对，会有个分离开、
嗯、
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说它就像跟来访者一样，就是我们都要有一个自己的关怀团队在那里、
嗯、
那个关怀团队里可以是我们重要的一些亲友，它也可以是很多我们喜欢的事情，
嗯，
我的兴趣爱好，那些它都是我们除了咨询师之外的那些身份、
嗯、
因为首先我作为咨询师之前我首先是个人，
嗯
嗯，对，
嗯，我觉得那个是同理的，就是回答这个问题，就是怎么照顾我们自己作为那个人的部分，
嗯。
那同时因为它也是一个伦理要求啦，因为如果我们不照顾好自己，我们可能就很难照顾好来访、
嗯、
对，所以我们也会提醒自己说，哎，你真的是要注意哦，去关爱你自己、
嗯、
对，
了解。哇、
嗯、
我有个很蠢的问题。
我也有，你先说。
会有蠢的问，不会有蠢问题。
督导会有督导吗？
会有会有会有。 That is called 督导之督导。
督导是督导，那督导是督导，
他也可以。
但是最重要还是去建立一个自我关怀系统吧。那可能就是越专业的督导，他可能需要对于外界的那个帮助，就是寻求外界帮助的那个需求会更小一点，可以这么理解吗？
哎，我觉得不是哎，我觉得可能都是大的。我觉得大家都是有需求的，就是不是说我现在这个咨询或者我的督导的工艺。就是超级精进了、
嗯、
我就没有这个需求了。我觉得相反是当我更跟我的咨询师身份处得好的时候，我更知道我什么时候有什么需求、这个时候这个需求应该怎么去被安抚到。
我突然有在想啊，如果我可以给 AI prompt 让它去有一个设定的话，我是不是就规避掉去寻找的，或者说去一次一次筛选心理咨询师，因为这个过程中也可能会受伤。我觉得它的成本会不会比我去找就所谓相亲心理咨询师多？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心理咨询师这个职业会被 AI 取代吗？
我觉得不会。
怎么说？
就是 AI 很多时候它帮你去用非常客观理性的角度帮你去理清楚，但它没有办法去给你一种感性上面的一个支持。就我觉得就是在心理咨询室里面，你需要跟那个心理咨询师有一个就是两个人在场的一个交流沟通，你们有这样肢体上语言视觉上的接触，那一部分就是可能不是被语言或者文字给显现出来的部分，它其实是更重要的，在我看来更重要的、
就是人味儿也是。
我同意我同意、我觉得就像柯婷说，我觉得那个真正起效的不是理清了什么东西，不是那个毛线、而是拿着毛线的那个人、因为他这一秒他想他这样子把毛线这样理，他过一年他可能就要把那个毛线那样理、
对，
所以其实是在那个当下人和人之间的那个
接触、
对，那个接触那个流动我觉得是最重要的、还有另外一点，我觉得我一直在 reflect 的关于 AI 的部分，也是因为它是基于大数据的嘛，所以它一定程度上也会代表着一定程度上代表着一些比较主流的一些看法。但是其实每个人，就像我们最开始在聊，就是你流畅的焦虑和客厅的焦虑就完全
不一样，
但是有可能我们同样的一个我们甚至类似的一个描述，我们喂给DeepSeek，它可能会是一个类似的回答，但是并不见得是
适合我的
回答，对，适合我们的，所以我觉得它像是一个伙伴，我觉得它都是我们的那个人生旅程百宝箱里的一个法宝，就是它有一定是有它的作用在的。那可能咨询它的那个独特性就是在我们说那个环嘛，那个环就是你要走，你就是你得有人在那个环上走，对，它才能流动起来。所以那个流动性可能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它独创出来的，你跟每个人的那个疤可能都
不
太
一
样，
确实就像刚刚说的，也许是沉默，也许是眼神，这些东西是 AI 暂时无法办到的，
对，他无法给你一个眼神，
万一呢，万一
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啊、也是对
居身技能不是已经在搞起来了、哎、
对，但是就是我们可能就要想的就是说哎，那他怎么可能是他有基于主流的一些经验，他同时又能看到每个人的那个客观性。 包括可能在 AI 的使用中，就是现在可能在咨询行业里大家也讨论很多的是关于那个伦理上的一些部分。
哦，对，确实。
对呀、啊、那些信息的保密呀、啊、这些东西、
啊、
对吧。
确实。
那我们今天就是非常有幸能够邀请到这么温柔这么温暖的一个方老师来到我们的播客间，就分享了你自己作为咨询师的故事，然后也跟我们说心理咨询师他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来访者会有什么样的一个体验、对，然后那可能就是在我听下来，咨询它可能并不是像我们最开始认为你是想要说有一个人，有个像老师一样，像一个长者一样的人能够帮你解决问题，他更多是像一个朋友能够陪伴着你，然后帮你更好的看清你自己，更好的从多个方位更了解自己，理清你自己的心里的情绪，然后能够更坚实的去做自己的盟友。对，然后那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
哎、呀，感谢方老师，
谢谢柯婷和刘畅。
我们下期再见吧，拜拜
拜拜。